提供。
正声 FM 104.1，金融资讯永远第一。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你收听的节目《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今天的《台北在飞跃》，继续跟大家分享许多生活话题哦。首先还是关注到那个天气变化啦。这个周末不是比较冷嘛，然后明天开始好像又要再变冷了。昨天稍微有点回温，但是明天又要变冷啊、相信大家这个内心是十分的纠结啊，这个气候天气状态温度说变就变，还是要持续关注一下那个天气变化，然后适时增减衣物也是很重要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换季了吧，应该都已经把那个夏天的衣服收起来换成冬天的衣服了。我是在这周末才换季的，因为在等有那个休息时间可以把衣柜重新整理一下。通常一到换季的时候啊，你就是会把不是在这个季节的衣服会收起来。我的习惯是会用那种真空袋，放进那种很大的塑胶袋，然后它是可以抽气的，把空气抽出来，然后就可以把衣服压缩。我冬天的衣服就是用这个收的。那我现在把冬天衣服拿出来，夏天的衣服放进去，反正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在轮替，我觉得很方便，就它可以缩小空间。尤其像冬天的衣服不是很厚吗，你空气抽出来那个衣服就变扁，就比较不占空间。其实对于收纳那种比较厚重的外套或者是棉被类型的，我自己觉得是还蛮合适的。我相信大家已经做好换季了。那关心到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状态哦，当然我们持续来关注疫情的发展。虽然说我们现在对于疫情的关注可能每天会公告所谓确诊的人数，但其实哦，虽然感觉已经到一波一万多一万多大概都这个数字很久了，大家会不会有点麻痹了呢？但是作为一个曾经确诊过的人哦，就我之前曾经确诊过嘛，很多人都讲说你中标之后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后遗症，还真的蛮明显的。我现在想来确实很明显耶，像是我在确诊完之后一直有吃药嘛，吃那个什么清冠一号，然后一直到我快筛是阴性回到公司上班，其实有一阵子身体就非常非常的疲惫哦。就有网友分享哦，说如果你真的确诊过啊，到底有哪一些真的是让人比较辛苦的后遗症状。第一名哦，就是刚刚讲的身体疲惫，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感受到自己很容易喘哦，倦怠感很重。诶，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明显，平常上班的路啊，你走了这么久，走了好几年也不太会喘，但是你刚康复哦，走路来上班，从捷运站走到公司，你也没有走很快，但是你就一直莫名很喘。那时候我是第一次感受到说，哇，真的你不小心确诊哦，就算你康复之后还是有大大小小的问题要解决。很多人都说很累嘛，容易想睡觉，很疲惫，体力变差，这个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症状哦。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假设你是确诊完啊，康复之后有这样子的情况哦，你有疲倦容易累的症状，不论是轻症中重症最好都是持续的规律运动，然后注意自己的营养补充是最重要的哦。 那另外还有人出现的后遗症是失眠还有睡眠障碍哦，主要是因为这个冠状病毒哦入侵人体之后啊，可能会影响大脑的睡眠中枢，导致睡眠异常的症状。医师指出哦，因为像假设你真的确诊的话，你可能还是有所谓在居家休息的时间，那你都待在家里不会出门嘛，就会日照不足，影响大脑分泌褪黑激素，也是失眠的原因之一。所以假设你不管是确诊中或者是确诊后，你呢有这种失眠的症状，睡不好的症状，建议就是调整作息，多出门，然后减少使用3C 产品哦。我记得我中标的时候啊，不好睡的理由是因为整个人不舒服，不是因为我睡不着，我是很累，但是真的不舒服到让你会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睡。就像你想说发烧发到一个程度，因为太热了，或者真的头很痛，痛到你睡不着。然后之后因为有吃西医的药嘛，西药啊中药都爱吃，症状缓解就比较好睡。但是你醒来哦也是很疲惫，那真的是确诊的一个梦魇。另外也有人说会有胸闷胸痛的情况，我胸闷胸痛是在确诊后，就是已经康复之后有一点，但不是很严重哦。然后我那时候也是觉得会很紧张诶，因为这些后遗症啊大家都在讲，好像大家每个人确诊过后康复后多多少少都有一两个后遗症，但是你就很害怕，就是例如说看一些新闻，然后有人说那个后遗症很长猛，像人家讲什么长新冠，所以当时康复后你还是会很紧张说哈，我现在在康复期哦，会不会好不了啊，会有那种很担忧的情况。但好险像到现在为止，我迄今觉得我应该是有恢复到过往的那个程度了。从我七月底确诊，然后八月开始又回来上班，然后忙到现在十二月，我觉得有真的有回到以前还没有确诊前的状态啊，可以说是万幸啦。希望如果线上的朋友你刚好不小心中标了，或者是你在康复期，又或者是你的家人正在对抗这个病魔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加油哦，就是这些都是大家很常分享到的康复后的后遗症，其实真的是给自己一点信心，要花一点时间啦。像我那时候要恢复，也真的花了蛮长的时间，一个礼拜可能都不太够哦。我们有时候讲说一个礼拜很长哦，但我觉得我那时候至少也要半个月以上吧，才会觉得说自己的这个体力啊、气色啊，慢慢好起来了。所以不要操之过急。那当然，有些症状真的很严重，你康复后，很多症状几乎没有缓解，你最好还是去挂一下那个新冠肺炎的门诊。其实医师都可以给大家做最正确的解答，你才不会一直看这些新闻啊，看这些说法啊，弄得自己心里好像很恐慌哦。我觉得也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也有人说，有些后遗症啊，就是会嗅觉、味觉异常。其实我以前啊，看到新冠肺炎刚开始渐渐流行起来，很多人都说味觉异常。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什么叫做味觉异常，你从来没有味觉异常过的人啊，其实你很难想象说什么叫吃东西味道很奇怪。但自从我确诊之后，我确确实实知道什么叫做味觉异常。我那时候真的是很明显味道完全不对，吃咸的东西，有些东西它的口味其实你很熟悉，例如说你叫外卖嘛，那时候我们还要在家里被关五天几天，我有点忘记了。你叫外卖，那有些店是你很熟悉的店，你知道它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可是你发现哦，你吃起来就不是那个味道哦，让你会觉得说哈，那个师傅是做错了吗？还是那种感觉？但我当时嗅觉没有异常，我是味觉异常，我只要吃咸的，味道都特别特别的奇怪。你不能说难吃，我也不知道，不至于到说吃了觉得难吃，但是吃了你觉得那个味道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然后有些东西就是不够重，好像它下的不够重，你也根本吃不出来。我当时唯一味觉没有比较正常的是甜的跟酸的。我吃甜的东西跟酸的东西味道是比较跟一样的，因为我有会吃水果嘛，我发现水果味道是对的。 好开心哦！我吃咸的东西味道都不对，然后吃甜的，吃水果类型就哇，这个味道是对，哇，那时候真的是很感动，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你味觉异常的人。假设刚好是咸的这个口味有异常，那真的很辛苦。我当时慢慢恢复之后啊，哦，开始吃出那个食物的味道的时候，是我人生当中很感动的一个时刻。因为我很爱吃东西，我觉得吃东西是一种享受。可是当你吃东西吃不出味道，或者味道很奇怪的时候，你真的心里会很郁闷。那因为你又要吃药嘛，你不可能不吃三餐啊，你一定得吃点东西。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一种你是为了吃药而去吃东西的那种心情，所以也是因为真的不小心确诊了，更能体会到，例如说人家常说的哦，你有慢性疾病的人，久病不愈的人，或者是刚刚讲味觉异常的人，常年下来那真的是一场梦魇啊，所以只能说辛苦辛苦了。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被网友热议了几个康复啊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那除了分享疫情的话题之外哦，今天也要跟大家带来更多的健康资讯。我们要进入的是健康好 easy 的单元咯。
健康好 easy， 轻松掌握健康人生。
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微微。我想很多上班族或者是很多熟龄族群都会发现哦，自己肠胃道的问题特别严重。像我妈妈自己有的时候一直跟我讲，哎呀，我那个胃酸过多，胃食道逆流，有的时候那个灼热感非常严重，甚至在吃东西的时候特别的不舒服。我自己就是一个特别爱吃的人，这时候就会想哦，如果连吃都不开心的话，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深宝生技的吴文良总经理来到节目当中。吴总你好。
新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胃食道逆流啊，说真的哦，很多人就忍一下哦，想说反正等一下哦吞下去就好了，那个灼热感吞口水啊，喝点水哦就算了。可是我觉得那就是当下缓解那个症状，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反正我就肠胃道不好啦，哎呀，这个好像也没办法解决。但我想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保健方式可以来解决刚刚我们讲到这种困扰，
胃食道逆流。对，
嗯，对，
事实上我们讲你必须把它原因找出来
哦，
你才能够去做防范。那真正造成胃食道逆流的原因，嗯，第一个就是我们讲酸性食物你吃太多了，因为我们的胃是属于强酸嘛，
嗯，
它等于是它就是会分泌很多的胃酸，
嗯，
那当你吃了很多的酸性食物的时候，你就会造成你的胃酸过多，胃酸过多就要造成贲门容易松动，
嗯，
贲门在哪里？就是食物从食道吃下去，
嗯，
它连接到我们的胃，那中间那个开关叫贲门，
嗯，
那贲门会因为胃酸过多它就会松动，
嗯，
松动之后那个胃酸就会
冲上来，
也就是溢起来，
哦，
有没有啊？为什么会说人家俗称说什么火烧心，
嗯，
因为盐酸是强酸，
嗯，
然后它会灼伤你的什么食道，
嗯，
所以因为你会痛，那通过心脏，所以你会心痛，
哦，
是因为被你的胃酸灼伤，
嗯，
好，那你看第一个原因是不是我们讲我们的酸性食物吃太多？
对，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蔬菜是不是碱性的食物？
嗯，
那肉类呢？
酸的吧。
饮料
应该也是酸的，感觉就不太好。
水果
应该碱性的吗？
没有
哦，也是酸的，哦，
甜的，甜的就是酸的，
哦，
所以你会发现，
哦，很多都是酸的啊。
对，只有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是
蔬菜嘛，
是碱性的，
嗯，
其他几乎都是酸性的，
哦，
像你吃的饭，
嗯，
面包，喝的饮料，吃的水果，
嗯，
这些会甜甜的，
嗯，
就是讲我们讲含糖量比较高的，
嗯，
都是酸性食物，
嗯，
那包括肉类也是。所以我们的饮食当中我们摄取了过多的这些什么酸性食物，
嗯，
再加上胃又是酸的，所以导致你的胃酸过多，
嗯，
那如果你的饮食习惯没有改变的话呢，
嗯，
你以为吞个口水就没事吗？
忍一下
那你下一餐一样会吃饭，
对啊，
一样会吃肉啊，你饭后还会吃个水果，嗯，所以它又来了，有没有？
嗯，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贲门松动的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哦，
所以导致你常常一开始就是哎，好像只是偶尔会胀气不舒服，嗯，那慢慢你会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频率
嗯
就越来越高，嗯，为什么？因为你的胃酸一直在增加，
哦，
所以第一个是食物，
嗯，
那你看到，哦，很多长辈会不会吃西药，高血压，
啊，心脏病，会啊，蛮多的。
那药不是天然的吗？
不是啊，
它是化学去熬合的，
嗯，
那化学东西就是很明显它就是酸性的东西嘛，
嗯，
那很多人不是会喝酒，
对，
酒一样啊，酒是
也很有刺激性啊，
很有刺激性，
嗯，
包括吃 那些辣都是一样的概念，嗯，所以你必须从饮食习惯去做什么调整，
哦，
这是第一件事情，
嗯，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讲隐忧，
嗯，
就是胃幽门螺旋杆菌，
哦，
对，那这个菌呢它就只有生长在 胃里面。
嗯，
那它的功能就是什么？它是坏菌，它就是破坏，它就是会刺激你的这个所谓的胃的那个黏膜，有没有一直分泌？所以它会刺激你的那个胃壁、胃边，第一个是胃边，那你就会开始分泌很多痉挛的动作，你的胃酸就开始就变多。
嗯，
那你想一件事情哦，我上次去查那个卫福部的资料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比例在台湾，54.4%，
这么多，
所以每两个就一个啊。再是它会透过口沫传染。比方说，微微你有幽门螺旋杆菌，结果我们中午一起去吃个饭，
啊，中了，
边聊天，然后你就边吐口水，
哦，
那我可能不小心我就把它吃进去了，
嗯，家人也很容易互相哎，
对，
对，
所以应该说，如果你是幽门螺旋杆菌的族群，你没有去检查，你可能不知道，可是它会透过口沫传染，所以你不知不觉就被传染了，那你会发现这个人口的比例就会
越来越多，
所以你看到你的食物也出问题，那你的幽门螺旋杆菌也是一个问题，那如果你两个都有呢？
那不是更糟了吗？
对，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人的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嗯，
那我们再想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裕隆的董事长严凯泰，
哦，
他是食道癌离开的。
对对对。
那刚才我讲到胃酸是强酸，
嗯，
就你可能不小心吃进去一根鱼刺，
嗯，
你大便都不会拉出鱼刺，
嗯，
因为它在胃全部就怎样
溶解了，
被溶解了。那么它是属于什么强酸？我们人的体质是 pH 值是7.5，是弱碱性。
嗯，
那洗马桶的盐酸有分弱酸跟强酸，那弱酸就是家庭用的那一种，
对啊，
它 pH 值是6，强酸是3，
嗯，
所以酸这种强腐蚀性强的，你不小心给小朋友喝下去，
哎，那个很危险哦，千万别这样，
它是会挂掉，你把它喷在我们的录音室的地毯，
啊，
它是会冒烟的，
对啊对啊，
那我们的胃酸比它还强
啊，
胃酸是1.2到1.5，
哎，那碰到食道感觉食道就完了，不是吗？
对，没有错。那你常常去说，比方说你的这个症状，点点压起来，常常一下声，那常常就会灼伤。
嗯，
那你这个我们讲食道是不是有黏膜？
对，
黏膜如果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要不要先就快等它洗，就是我们讲黏膜出来。
嗯，
那你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就是你的盐酸直接灼伤你的这个肉？
哦，对，
那它就会发炎，
溃疡
，那就有可能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
哦，
对，就是它这种一个息息相关的一个概念。
哇，欸，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很多人讲说这个胃食道逆流，很多人都有这种现象哦。欸，很多人就说啊，反正大家都有，没什么关系哦，忍一下就好了啦。但是其实真的是不可不慎啊。但回过头来说，饮食习惯要改变，很多人说没办法，我外食族哦，怎么可能说都吃菜哦？欸，我也受不了。那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你会发现啊，很多人他会去买什么？
嗯，
买西药。
哦，
那你看的药，不管是哪几种的药，不管是钾离子的这个氧化剂，还是什么剂，都一样，它们的功能就是一个抑制胃酸分泌。
哦，
你吃了这个药的当下，它大概有4个小时是不会分泌胃酸，
哦，
那你就不会造成胃酸过多。
嗯，
那你4个小时过后呢？
又起来了，
因为你会再吃东西，你胃酸又上来了，
啊。
可是你不能每天每餐都靠这个所谓的制酸剂，因为你长时间使用下来，你会产生什么？抗药，
哦，就越来越没用。
那在那个药你吃那么多，它也会有，
其实也不好
副作用。
嗯，
所以你会发现吃药它只是治标。
嗯，
那你要如何去治本？第一个就是你的饮食习惯要去做改变。
嗯，
那第二个就是用以菌治菌。
哦，
你去买好的益生菌，它能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嗯，
那它就能够去帮你解决这个什么胃的问题。
哦，
对，那我们在节目中常常讲，胃是消化器官啊，
嗯，
那肠道是负责吸收，
嗯，
所以胃如果没有消化，肠道是没办法吸收，
嗯，
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他会常常拉肚子，因为东西没办法吸收，肠不好的人，肠道不好的人，他会便秘。
哦，
所以症状是不一样的哦。
嗯，
有没有听过说有些人喝了牛奶，
嗯，
他没有吸收，
哦，他乳糖不耐那种感觉，
他就直接跑去厕所就拉掉了。
对对对，
所以如果你是常常拉肚子，你是胃不好，
嗯，
那你的常常便秘就是你的
肠道不好
啊。你有没有可能又便秘又拉肚子？
也可能啊，反反复复，
就两个都不好。就是这样这么简单的去做一个判断的概念。
哦，
对，那你会发现胃不好的情况之下，营养分是没办法吸收的。
嗯，
朗龙想3:8。
哦，对啊，
对，就是这种概念，
吃再多好像都没用啊。什么营养也进不去啊。
对，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一支益生菌，
嗯，
就是专利 LP110。
哦，
这是它的一个菌株代号。
嗯，
那这个菌是医院大学共同研发的，就是我们中部的医院跟大学，它所谓说的产学合作。
哦，
对，那他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的菌种的标准是用婴儿的肠道菌。
哦，
那用人的菌
去做，
对对对，这样你吃下去，它的排斥性就会很低，
嗯，
它的存活率就会高，
嗯，
所以这个人体菌就是第一个就是标准，
嗯，
那第二个我们刚才不是讲到我们要解决胃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们的天敌就是要解决掉 胃幽门螺旋杆菌、
嗯、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开始做实验哦、
嗯、
然后拿那个培养皿、
嗯、
然后把它模拟那个消化道
哦，
然后就把这个婴儿 baby 的菌啊跟幽门螺旋杆菌就丢在同一个地方，
看结果怎么样。
对，那因为好菌跟坏菌它会去
打架，
对，打架啊。
对，
那如果你打输了，你只要那个培养皿打开，它就挂掉了。
嗯，
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胜利，有没有？
嗯、
所以你想一件事情，幽门螺旋杆菌它是在胃酸哦。
对，
它都像我们的益生菌，不是要做什么金球包覆？
嗯，
因为益生菌怕胃酸嘛。
嗯，
可是你想，幽门螺旋杆菌怕胃酸吗？
它不怕，它就在那儿啊。
它是裸体一条吧？
对啊，它就在那边生活得很好啊。
它把那个胃当那个胃液当成它的什么浴缸？
嗯，
所以它先天就是比较强的这种坏菌。
嗯、没错没错，
我们把它俗称它叫牛魔王。
嗯，
那如果你吃的一般的益生菌，如果它不是孙入空，
嗯，
他有办法去跟牛魔王对抗吗？
哎，还没遇到就挂了。
对，所以他可能到胃遇到牛魔王，全部就被踩死了。
嗯，
所以 LP 你就每天在做这样子的实验，目的就是要干掉幽门螺旋杆菌。
嗯，是。
所以实验室花了5年的时间，
嗯，
过筛的益生菌超过10万只。
哦，
对，五年之后才有研究成果的某一天。嗯，发现有一只益生菌它干掉幽门螺旋杆菌。
哦，
就是这一只 LP10。 所以它的注册代号就是专利LP10。
嗯，
然后再我们把这个菌拿去做基因定序。
嗯，
像 COVID-19 也有做基因定序。
哦，对，没错，
确保每一只都是用这样的概念去做复制。
嗯，
所以它的基因定序嘛，在盒子的后面。
嗯，
BCRC910514、嗯、有点像是这个身份证
哦，
就赋予这个 LP10 它一个基因定序嘛。
嗯，
那这样才能够确保说这只益生菌它本身有抗幽门螺旋杆菌的功能。嗯，
确保这样的状况。对，
上次我就讲中医大哥大飞哥，
嗯，
他胃食道逆流很严重。
嗯，
对，他吃的益生菌太多品牌了。
嗯，
他通常吃3天就不吃了。
嗯，
因为吃完还是会一掐生，你觉得他会再继续吃吗？
对啊，变吃也很烦，你知道吗？一直在吃。
结果他吃第一天呢，就发现哎，不得了了，今天吃他马上就缓解，就是他当下胃是不舒服的。嗯，他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他马上吃一包下去，
嗯，
他马上就得到缓解。
嗯，
所以他吃到现在超过半年的时间，
嗯，
也恰生龙合体。
哦，
他说他以前光买药的钱哦，
嗯，
一个月大概要4000-5000块。
哦，这么多。
所以他只要把那个买药的钱搬过来买这个什么 LP10。
嗯，
他的整个消化系统得到改善。
嗯，
那再是肠道有70%的淋巴细胞。
嗯，
所以你的肠道不健康，你的抵抗力会变弱。
嗯，
对，那你的益生菌到肠道定着了，它存活，它累积了，
嗯，
它就把你的脏东西清出去，然后它就帮你活化你的淋巴细胞，所以间接你的排便会变顺，你的抵抗力也会跟着拉上来。
嗯，
对，
是哇，肠胃道不好，其实问题真的很多。但是回过头来讲，肠胃道的问题解决好，不管是刚刚提到哦，我们平常饮食方面、生活方面，其实可以得到蛮多的改善。
对，所以事实上你必须要当一个聪明的消费者。
嗯，
你益生菌大家都有在吃。
嗯，
那你选择的标准如果选错了，你的这个效益它就很低。
嗯，
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市面上的益生菌有分动物菌、植物菌、奶类菌。那像我刚才讲 LP10 它是人体菌。
嗯，
那我这样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动物菌就是实验室在用的小老鼠跟小白兔。哦，那请问你这个益生菌本来在小老鼠的肚子，
哦，
现在搬到了你的肚子。
嗯，
环境有一样吗？
不一样啊，怎么知道会不会适用呢？
对，那它的存活力是多少？
哦，
它就是一个问号。
嗯，
那像我们用人体的菌、婴儿的菌去做人体的使用，嗯，对不对？嗯，我们经过临床，它的定值率就是我们讲存活率，
嗯，
80%。
哦，
所以你看到你吃人的菌还是80%，还没有100%。
嗯，
那你吃动物菌呢？
感觉会比较差一点吧。
好，那你看我们在讲植物菌，可能大家都听过，
对，嗯，
像用蔬菜，
嗯，对对对，
或水果去发酵的益生菌，它的那个存活率可能就会在
更低，
更低一点点，因为它又不是动物啊。
嗯，
那像很多的厂商会冲什么牛奶
哦，
好，那有些也所谓的医学大学，他们用母乳
哦，对，
就是奶类的发酵
哦。
所以事实上最贴近人体的肠道菌，
嗯，
就是最符合我们人体去做使用。
是，
所以你看到它都叫益生菌，但等级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啊！你去菜市场可不可以买包包？
可以啊。
那你到专柜可不可以买包包？
也可以啊。
可是你会现在的价格
哦，价格不一样，品质也不一样，
工法，来源、制作过程，它都是不一样的。
嗯，
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东西都叫益生菌，但是如果你不会挑，你就是大家可以猜其他的背包包。
嗯，对，
但你必须要会挑，因为这是益生菌，它的定位就像是什么专柜级的，像 LV 的这种概念，
嗯，
它就是顶级的益生菌。那你这样的菌你去做补充，
嗯，
你可以改善你的胃食道逆流，
嗯，
便秘长时间下来也会改变，
嗯，
那你的抵抗力是比较弱的， 长时间补充，这个抵抗力都会拉上来。
是，欸，其实说到底哦，大家对这个益生菌的需求其实很多，然后欸，琳琅满目，啥都有哦。刚刚讲人体菌，然后大家会想，欸，那怎么挑？有的时候会担心吸收率，像刚刚讲到，不只是能够在胃部存活嘛。
对，没有错。
有的时候也想说，欸，那我吃这么多，到底吸收了多少？
对，再来是很多人会想说，那我要给这个孕妇去做补充跟婴儿，
哦，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哦，如果你去买一般的动物菌或植物菌，
嗯，
你敢给孕妇跟婴儿吃吗？
不敢，我们总是比较谨慎一点，会觉得哎，可以吗？想很多啊，
因为你会担心嘛，就吃下去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对对对。
可是你给他孕妇吃人体的婴儿的肠道菌，嗯，你就会放心很多。
对啊，
所以这个菌就是适合全年龄
哦，
尤其是很多孕妇的妈妈们都会推荐她吃，
嗯，
因为有些妈妈如果本身是过敏的体质，
嗯，蛮多的，
她生出来的小朋友就是
过敏儿，对。
那如果她在怀孕的这段期间，她补充这个好的益生菌，
嗯，
她把这个菌的没有这一类的菌，透过补充这个活化她的淋巴细胞，
嗯，
那小朋友搞不好生出来会比较健康一点点，
嗯，
对他的这个所谓的免疫系统，它是有帮助的。
是哇，我想大家对益生菌更加了解，尤其是在挑选方面，人体菌的需求，还有今天吴总提到 LP110， 其实很多时候可以改善我们刚刚讲到胃部胃食道逆流的问题。那今天吴总也有带来优惠给我们听众朋友哦。
进广告喽，
继续收听啊。不要投开哦，
专利活益菌哦，很多听众朋友都想要试试看。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优惠组合跟机会呢？
开放20分钟
哦，
让大家做团购。
嗯，
那今天就是买一送一
哦，
那买两组的再多送一盒
哦，
所以限时20分钟，嗯，买一送一，买二送三
哦，这么多。
那你有需要的话，就赶快打这个电话来做咨询哈，
嗯。
我们的电话是0800-885-999，0800-885-999。
我们今天是20分钟的优惠哦，买一送一，买二送三哦，非常的优惠哦，0800-885-999，0800-885-999。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吴总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吴总，
谢谢。
别忘了继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听到这首歌曲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作伴，
那天你想要闪电结婚，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我永远记得今晚，我们回忆往事，梦想未来，感动了不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只要事情已够长，缘就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懒散，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要人商量，我最喜欢强人，我会记得你劝我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我永远记得今晚，我们回忆往事，梦想未来，感动了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
来来来，靠边靠边，
先生，你开车歪来歪去，你有啉烧酒吼？
无啦，警察先生，我无啉烧酒啦。我最近逐工哦，拢对透早无到暗时哦，规个人神叨叨啦。
开车安全第一，就是爱有精神。我执勤轮班，嘛天天靠一罐蛮牛，有维生素 B 群，来，你去挂麦。
啊，嚯，真正精神拢来啊！谢谢玻璃斯大人，以后开车就靠他了。精力装备，宝利达蛮牛。
您好，很高兴能为您服务。
这不只是亲切的招呼声，
您的问题我们都会尽力处理。
哎，这表格上的字有点小，我看不清楚呢。
先生，没问题的，我来念给您听。保障高龄及弱势族群权益，关怀对待每一位客户，是台银人寿不变初心。